我们今天这个主日，我们是复活节，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在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也是来思想主耶稣复活的一些，我们可以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些方面可能我们以前可能忽略我们今天就来从圣经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复活。那么我们首先我们也都知道主耶稣曾经叫一个年轻人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拿撒路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是不是一样呢？那有没有弟兄姊妹说你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或者相似的地方在哪里？我刚才看到有姊妹摇头，可以说一下。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呢，他不是从死亡回来，像拿撒路那样，因为拿撒路他从死亡回来后呢，但他的那个身体呢还是会衰老，有一天还是会死亡。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就是从死亡当中回来，回到他死之前的那个状态，不是的。所以当我们仔细思想的话，我们期望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我们所期望的复活是不是就是很多人说的我想长生不老的那种复活？其实不是的。圣经所说基督徒的复活不像很多世人所想的，我复活就是我可以回到我没有死之前的那个状态，或者说我永远停留在我没有死之前的那个状态，这是很多人对复活的一个期望。他没有更高的期望了，他说我只要有一天我死了之后，但是我如果能够回到我生前的那个状态，或者说我永远的停留在我生前那个状态，对于很多人来说他就很高兴了，很高兴。不是我记得很多以前好像有这样的一个电影吧，还是怎么，就是还是梅尔吉普森演的，我记得就是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就是他永远停留在20多岁那个样子。就是这也是很多人对永生或者对复活的一种期望。我们今天就开玩笑说，某人是冻龄，年纪冻住了，好像就是永远冻在这个大学啊，甚至高中时代。但是呢，圣经所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包括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复活，比这那是好的无比了。不是说停留在或者回到我们没有死之前的那个状态，哪怕你回到你在地上的一生最美好的状态，都比这好的无比。那么今天很多人想象就是以后我们在永恒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仍然是有身体，对不对？仍然是有一个身体的。那我们以后在天堂，在永恒里面，我们复活在永恒里面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有些人就会说，我们会回到我们在地上最年轻、最漂亮、最好的那个状态，就是说回到以后到天堂，我们都回到20多岁的样子，或者有些人10几岁是在最好的时候，又都回到10几岁，那这都是人美好的想象这都是人美好的想象。但是呢，耶稣的复活，包括信耶稣基督的人复活，比这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不能把复活或者永生就是用我们在地上的经验、地上的经历去把它限制住我们说我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状态最美好的生命状态，可能我们就会想到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像我这次回到我妈妈身边，我妈妈特别喜欢照相她留了很多很多的照片，那个相册，她那个年代都是有相片的嘛，那个相册堆起来，我估计有这么高，他很多相片，然后我也看到我以前的时候的相片，我觉得哇，真的变化好大再看今天样子，那个变化好大。所以， 回到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好不好呢？我们今天想，哎呀，好好啊，好好啊，以后到永恒里，我回到我从前的样子，或者从前在地上最美好的样子。其实圣经所说的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的复活，主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的，所以不是像拿撒路的复活。因为拿撒路死的时候他是个年轻人嘛，他从死里复活当然是回到他年轻的那个状态，但是呢他那样的复活跟耶稣的复活是完全有本质的区别。他的复活仍然会衰老，仍然会死去的。说到这里呢，我们还要来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受死，因为要担负世人的罪。世人因为犯罪要接受罪的刑罚，而神要拯救这罪人，神就把这个罪的刑罚就让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了，不能够承担。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人信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或者说所相信那是赎罪祭那是挽回祭，人就罪得赦免，人就不再活在罪中了。但是耶稣基督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死的问题。耶稣怎么去打败死亡呢？打败那掌死权的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打败罪耶稣打败死亡是怎么样？就是复活，他战胜死亡，战胜了掌管死权的。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我们的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还是会死亡，还是会死去。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死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我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仍然是非常可怕的生命，就是你永远活在罪中，你却不能死，你却不能离开就像保罗在罪中，使徒保罗在最终他曾经在那里呼救，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顺从情欲犯罪的身体呢？他那个时候是不是活着的？是活着的，但是他活得非常的痛苦，他每天都活在最终，他非常的痛苦，他想离开这样的一个生命以前很早以前其实有一个科幻电影拍得很好，大家如果去看很多年前的电影，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电影很有思想，现在电影都是 superhero 没有思想的很多年前有个科幻电影，它是讲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它有非常高的智慧，非常强大的能力，它比人类的智慧高很多它比人类的能力强很多。这个机器人非常的聪明，它也非常的尽职，但它有一个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他没有死亡，他很苦恼，就是，所以他无法体会人的那种喜怒哀乐。人为什么会有喜怒哀乐呢？所以他这个问题问我，我当时我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好小，年纪好小，但是我当时我印象还很深，哇，真的值得想一下子我们特别珍惜一个人，我们特别爱他，因为我们总在担心有一天这些会失去如果我们特别开心，为某一个时刻特别开心，我们知道这来之不易这会不会永远是这样呢？我们心里有这些有这些。所以那个机器人他非常的聪明，非常他无法理解人类，他也体会不了人类的那种喜乐。他说其实大家如果看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学可能就是比较奇幻一点的文学，我小时候我看这些东西，我常常有个东西不理解，我觉得那些神仙妖怪他们都已经活很久，对不对？活几百年上千年修道对，他们为什么总想成为人呢？人只活个七八十年，他们为什么总想成为人呢？就像我们看安徒生童话，那个小美人鱼不是寿命很长嘛，对不对？但他愿意成为人，为什么呢？所以我不要说那么远我就是说，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人只有永生， 那这样的生命也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你永远在追，永远在追，也非常痛苦。那么如果人只解决了罪的问题，但是人却没有永生，那这个人生也是绝望的，也是绝望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解决人罪的问题。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打败那掌死权。所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第一，我们的罪得赦免，或者说我们耶稣把我们从罪当中用他的血所赎买回来，我们不在罪的捆绑之下了，这是第一。第二，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也得到永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也会复活，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得到永远的无罪的生命，这是好的福音。一个永远的有罪的生命是最痛苦的生命，地狱里的人永远受刑罚，没有结束的，没有停止，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的复活呢，跟拿撒路的复活，跟圣经中还讲到有些人从死里复活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的复活是完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状态，是不会再衰残，不会再衰老，不会再死亡。所以我们对复活的期望，有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期望什么样的复活？我们所期望的复活是想回到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吗？回到我们死之前的样子吗？哪怕是我们想的复活是回到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好的那个时间吗？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去想，我们都已经把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永生，给我们有从死里复活的恩典，把它已经矮化了，或者是局限了。所以圣经描述耶稣的复活呢，是新的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新的生命状态，称之为初熟的果子。这个果子以前没有，这是刚刚成熟。那么以后在基督里的人复活也是果，但是耶稣是第一个哈，这是新的果子。那么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生命呢？我们刚才说到，他与耶稣死之前的生命是有不同的，或者与拿撒路的那样的复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要他复活之后的身体样子，跟他死亡之前的身体样子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不说完全一样，但是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当耶稣复活，第一个亲眼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第一眼是没有认出耶稣的。当然了，很多人就会说，那是因为他那时候非常的悲伤，是不是眼里充满了泪水，看东西看不清楚嘛？也有人会说，因为那个时候呢，天还没有完全的大亮，因为抹大拉玛利亚去耶稣的坟墓之前是非常非常早的，对吧？所以光线不太好，没有看太清楚。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耶稣复活之后，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的门徒往往在当时立刻没有立刻认出耶稣。所以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跟他复活之前的生命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无论你是说光线不好，无论你是说门徒他的心里的悲伤让他眼睛看不见，不管怎么讲，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些门徒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跟耶稣生前在一起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有相似的地方，因为最后都还认出来了嘛，最后都还认出来啊，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主，他复活还是认出来了。耶稣还让那个多马去触摸他，最后还是认出来了，包括他的声音。也有相似的地方。这是主的声音，这是跟耶稣生前的声音，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思想上帝造人也是很有意思，我们的声音其实变化是非常小的，声音跟我们的指纹有相似的地方，指纹人的一生都没有什么变化的啊，指纹就是这样。我们的声音也是这样，你的声音无论你80岁还是你年轻的声音，其实差别不大，人们听得出你的声音啊，听得出你声音。对，耶稣复活的生命呢，虽然跟他死亡之前的生命有不一样反正至少是跟拿撒路那种复活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啊，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形体、他的形态还是有相似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的有实实在在有一个物质 身体，他可以吃，可以喝，他可以运动，然后他可以讲话，他可以与人交流，人家可以触摸他，所以他是实实在在是有一个身体。所以耶稣的复活不是像有些异端说的那样，他完全是一种幻象，或者说是一种灵魂，不是的，他实实在在是有一个身体的。所以我们从死里复活也是实实在在是有一个身体的，不仅仅就好像是灵魂呐、或者是某一种完全一种非物质的状态，不是的。耶稣复活他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的。所以我们使徒信经就是有一句话，我们相信什么？永生，我们还相信身体的。耶稣就是这样。但至于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它也有一个不同的，它可以突然的出现，也突然的消失。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状态或者身体状态，跟他死亡之前的状态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出现，比如说门徒正在那里吃饭，耶稣突然出现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那么，然后有一下，耶稣又突然不见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所以耶稣复活的身体，他虽然是有实实在在的身体啊，物质可吃可喝可交流可运动可对话可触摸，但是他却有一个他在空间上面好像更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出现，在那里出现。比如说他在这个坟墓前面向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然后其实很快他又去到那两个门徒，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回到以马忤斯，耶稣又出现在他们身边。所以然后当门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耶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他们当中。所以呢，但是很多人就从这个方面就说啊，耶稣的复活是完全一个属灵的复活，是一个幻象，是没有实际的身体。但是这又与圣经的记载又不一样，所以这里面就引发了很多讨论。那时候就是耶稣的复活，他的身体状态是不是在逐渐变化？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一开始他确实是有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物质的身体，可以跟抹大拉对话啊，甚至抹大拉的玛利亚对话，甚至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抓住他，是不是还抓住他？那么到后来，是不是他的这个复活的生命状态就是变得好像越来越脱去那个物质的外壳，然后成为一个完全属灵的一个生命？比如说一下子在这里出现，一下子在那里出现，最后升天，最后升天。所以就有些圣经学者就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耶稣复活之后的生命呢，它处在一个变化的状态，就是好像属肉体的部分，属物质的部分好像越来越慢慢的脱下，然后那个属灵的部分好像慢慢的呈现，然后现在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坐下的那个耶稣是一个完全一个属灵的一个概念，就是不能再没有什么像我们人这样的物体实实在在形态呀、所以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啊。无论它是逐渐变化，复活的生命在耶稣复活的生命逐渐在变化，还是呢就是脱去外衣式的那种脱去，但是我想说呢，这不是一个基要真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去思想，可以去讨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个关乎我们灵魂是否得救的基要真理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它的讨论和思想到一定程度是不行，因为很多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教会在这个神学啊，在这个教义上面的一些思想讨论啊，往往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就是落入到这种不关乎基要真理的问题上的一些这个深坑里面，然后产生了很多分歧。比如说，教会历史上的分裂。东正教和这个当时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罗马天主教的前身，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分裂的原因就是圣灵是被谁赐下的？那么当然就是传统教会真理就是说圣灵是 圣父和圣子一起吃下圣灵，因为耶稣明确讲嘛，他要去，然后圣灵宝会是被吃下，对不对？首先他要去回到天上，然后圣灵宝会是会被吃下。那么那个东正教呢，就是现在为止他们就认为，就是圣灵是圣父赐下的，不是主耶稣赐下的。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关乎基要真理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上面啊，就是不停的争，结果导致啊，现在就是天主教跟东正教之间的这个裂痕分裂无法弥合。所以就很多人认为，现在发生在俄乌之间的战争，其实也是一场宗教战争，就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之间的一场战争。所以我们会看见那个泽连斯基，他要把乌克兰境内所有的东正教堂全部摧毁，或者全部改为天主教堂。所以他确实是有很强的这个宗教战争的这个意味在里面啊。当然我们不是去讨论这些政治什么的，我们就想说，包括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身体，他到底是怎样的呀？他的这种实际的身体或者物质的身体，有没有逐渐的变化改变？这种他的属灵的身体是慢慢的呈现，还是一下子呈现？就像脱去那个物质身体的外衣一样呢？所以这些讨论都有很多这种说法，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都是不关乎基要真理。我们去思想，我们去讨论可以，但是不要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些根本性的一些对话、讨论啊、对抗啊。好，我就关于耶稣复活的身体呢，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那么，到底是谁使得耶稣复活？啊，我们要说呢，圣经的经文来看呢，那其实很多处经文是说是天父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啊，在使徒行传2:24，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这个神当然是指的天父上帝了，也就是说他把耶稣那个死的痛苦去解除了。让圣子耶稣复活，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6:14，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啊，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那么在这里指的神，当然也是天父上帝，就圣父让圣子从死里复活。那么还有，当然还有好多处经文了，我在这里就只列两条哈，还好多处经文，就是说到耶稣的复活是圣父让他复活的。比如说加拉太书1:1哈，这个我没有放到 PPT 上，但是这个讲义上有，我都会放到教会的网站上去，用这个有兴趣可以看。那么在加拉太书1:1这样说，做使徒的保罗啊，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啊。所以呢，保罗说他是靠谁呢？他是靠耶稣啊，讲这样的话，他还靠圣父讲接下来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圣父，谈到圣父，使徒保罗说是怎样的圣父呢？就是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圣父，就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父啊。所以在这个经文也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就是在使徒的心中，耶稣在至少在使徒保罗的心中，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父叫他复活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耶稣的复活呢，是从圣经的经文看呢，是圣父让圣子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是他自己让自己复活的啊。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说他为什么可以把命取回来，他为什么可以复活，是他自己取的，他有这个权柄。所以耶稣说是他自己复活的，他自己可以舍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可以取回自己的生命。耶稣也说他是生命的主啊，他就是复活，复活在他，他就是生命的主。所以耶稣他自己也说他就是自己让自己复活。所以那到底是圣父让圣子复活，还是圣子让自己复活呢？啊，我们就只能说 圣父圣子在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上面
都有工作，都有工作，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的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呢？首先，耶稣的复活是我们重生的宝贝，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可以重生。在彼得前书的1章3节，用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叫我们有活的盼望。就是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借着耶稣从死里重生了我。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重生呢？其实我们的重生就像是一种复活，就像是复活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已经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我们都是死人啊。但是我们重生就是从死人当中变成了活人，这是一个重生。而这个重生怎么发生的呢？是神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心里或者生命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重生的保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也可以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从死里复活，在我们人看来就是好像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死去之后然后复活，但从神看来，我们从一个罪的生命当中被拯救出来就是一种复活，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就是一个复活，或者说那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复活，就是从一个必定会死亡朽坏的生命得到一个不朽坏不衰残的生命，就不死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复活。所以呢，耶稣的重生是我们复活的保证。在以弗所书2章5节，当我们死在过犯的时候，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基督的活是从死里复活啊，非常发生在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上，从实在可以看到的，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也有一个肉体的身体啊。但是我们的复活是怎样发生的呢？就是我们原来都是死在过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耶稣就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复活，我们就成了一个有活人了，不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哥罗西书2章13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所以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重生的保证，而我们的重生不仅仅就是在世界上的死亡之后的重生，也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重生。我们一个本来是死在罪当中的人生命，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不朽坏，不再陷在罪中被罪捆绑的人的一个重生。那么在以弗所书1章19节和20节，圣经这样说：并知道他将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那么这两节经文就是上帝有极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那这个极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做什么呢？是要让我们复活。我们这个复活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所讲，就是从死在过犯当中的生命活过来。那么上帝有极大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这件事情，让我们以前死在罪当中的生命重新活过来。而这个能力呢，跟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同一个能力，是同一个大能大力啊。所以使徒保罗就向上帝呼求，愿圣灵让我们知道，真知道神的大能，真知道神的大能，也就是知道神改变我们生命让我们重生的这个大能。那这个大能大力，其实我们可以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生命见证上可以看到，是一个能力。 那么耶稣的复活呢，也是我们称义的保障。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所以呢，就是被交给人，就是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所以因着耶稣的复活，我们是得以称义。称义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无罪的生命，在上帝眼中是无罪的生命啊。那这个无罪的生命就不会灭亡了，不会接受罪的刑罚、审判。灭亡不会了，这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被称义的生命，这个称被上帝的生命。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称义的保障。那当然最后也是什么？耶稣的复活就是我们复活啊，就是我们用的非常熟悉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拿去赎罪。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保障。我们为什么从我们相信我们都会有一天从死里，或者我们现在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已经从死在过犯罪当中生活，我为什么相信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好，我们今天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首先呢，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他复活的生命呢，不是就是简单回到他死亡之前的那个生命状态。同样的，我们对我们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绝对不是，我们复活之后绝对不是回到我们生前的那个样子，是更好好的自己的啊，是不再犯罪，不再朽坏，不再衰残，不再死亡。那么我们也分享耶稣的复活生命状态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啊，他有属体，属肉体的，实实在在的，但是也有属灵的啊，这种形态，它到底怎样呢？我们可以去思想去讨论，但是不关乎基督生命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想也讨论了耶稣复活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是我们重生的保障，第二是我们称义的保障，第三是我们复活的保障。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成人主题。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得救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就罪得赦免。感谢神主耶稣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真正的来思想，来明白，来真正的认识到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主啊，是要让我们这本质已经死在罪和过犯当中的人能够重生，能够重新活过来也愿神将自己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的信心得坚固，让我们我们的心中的信心、热心和爱心都能够被眺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神学就到这里。